主，我们要把全人我们的全部要献给你，因为主啊，我们本来就是属于的。哦，也就我们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有保守，才有价值，才有意义，才有安稳。主，主，是的，我们把自己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这样的献上，哦，不仅代表我们对你的顺服，也代表我们对你完全的信靠。哦，主，你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不论我们所看见的环境是高是低，哦，是顺是逆，你是掌管一切的神。哦，你是看见我们一切所需的神，你更是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的神。赞美你，赞美你，在这样的敬拜赞美当中，主啊，当我们把自己全人的献上，哦，主啊，当我们用感恩的心来献上我们的赞美，让我们带着一个依靠顺服的心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的时候，愿主你的心意得到满足，愿主你自己也在我们的身上，你的大能大力可以自由运行的时候，让我们的全人也能够重新得力。赞美你，何等宝贵的恩典，何等宝贵的权柄，好叫我们能够来到这位创造神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当中得着你当着一切的荣耀。哦，也享受我们在面所献上一切，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还是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到十节，我们起来读。同此，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躲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还没有戏。耶和华呼撒。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去。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来去睡吧，若在户外，耶和华请说，果然静听撒母耳。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这段经文啊，当我们已经上个礼拜也思想过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这段经文可以小小的做几个的这个重点的了解。第一个呢，很明显的，耶和华这边对呼召撒母耳，这是第一次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撒母耳并不能够分辨清楚，但是呢，他的态度确实是让我们很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或是很敬佩的。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了，那时候的这个以利的睡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所以呢身体他是蛮软弱的，很可能撒母耳的这时候的工作就是照顾这个以利。很明显这两个儿子并没有给以利带来什么帮助，是撒母耳在那边，而且在这个殿中相对于他两个儿子在殿中只是要找的好便宜就是要贪心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撒母耳这首在这样的照顾这个以利的当中，真是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顺服非常忠心的。只要一听到以利有声音说就叫他名字，他马上就认为是不是就以利在叫他。相对于以利的两个儿子，不仅以利不是叫他，是责备他，提醒他，甚至劝告这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什么都不听的。所以前面讲的那经文说，这两个儿子当以利再去跟着两个儿子，你这样做是很糟糕的，也陷害了神的百姓，让神是非常不喜悦，不仅不喜悦你们两个人，连对神的百姓因为在整个祭祀当中亏欠了神的这个荣耀，或是说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发现一个能够被神用的人，很重要是他就是有一个愿意被神用的心。先不要说他能够为神做多少，先说他没有心。那这个心是什么？神喊你你就听啊，神喊你你就听见，你就顺服。先不要说啊，等一下我们再谈着。今天常有人说，牧师我想听到神的声音。不，真的问这个问题是，你真愿意听见神的声音吗？牧师我当然愿意。你真是愿意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你愿意顺服吗？如果你不听见神声音，你就不知道，那就算了。你知道了，听见神声音，知道是神的心意。那如果你或是我不愿意顺服，这是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麻烦的。所以相对哈，不听见不认识，那可能更好一点。听见了又认识了又明白了清楚了，但是我们却所谓的不照着神的话去做，不按照神心去做。所以呢，我不说讲过，我在负责选一些课的时候，有个教授叫 Chuck Craft， 他讲过这句话啊，我觉得蛮的啊。我们人都有错，都有犯错。神允许我们 make some mistakes， 他不是喜欢我们，但是神不允许我们背叛他。背叛的意思就是我告诉你，然后也帮助你，也把什么都预备好，只是让你去做我交代给你做的事情。你有很多的理由，你有很多，甚至像以利两个人，给他一个这样职分，应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没想到他用一个职分，发生在所谓的贪心啊、贪婪的里面，发生在这个放纵的情欲的放纵里面。所以，如果你真的还没有听过神声音，或者我还没有听过神声音，第一个的问的不是说为什么没听，用什么方法听见？我常说，你的心真是愿意听见吗？所以撒母耳你看看呢，单单的一件事情，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他在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一个所谓的顺服，一个忠心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在这时候甚至一个晚上你会不会烦，就是你如果是服侍这个以利好哦，一次去本来睡得好，给他叫了以后哦，也不知道继续，然后他说没事没事你回去睡觉吧，那一次就好了，那又来一次，哦，这个老人家甚至个如果心中不愤愤不平常，又搞什么？但他每次一听见呢，他认为是以利在叫他，他就马上跑去。所以你看到他的忠心，看到他的顺服，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因为后面就从一个语文的角度，当有人叫你说我在这里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仆人应该有的态度。好像我们在军队说喊你名就叫用，就是这样。在学校的时候点名，你说我在这里，到等，这是一个仆人就上下的一个态度。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撒母耳真是就是在小的时候他是整个的心态就很不一样，可能这是跟他母亲过去培养他都很有关系。我常这样说，即使我觉得就是服侍神啊，或是跟从。其实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秘诀，我常用这个来说，只要我认清他是创造我的神，我是被造的，如果这个观念我越想越清楚，创造的跟被造的，那被造对创造的回应是什么？一切都在他手中啊。或者用先知用这句话，那个窑匠跟那个泥土，泥土怎么跟可以窑匠熬？就我不喜欢变成这个样子，我要成为这个样子。一个泥巴，第一个，如果是那个窑匠不抓起你这把泥巴，因为泥巴很多啊，为什么一定要抓住你？这就拣选，抓住你以后在上做塑造的工作，你可以说我不喜欢这样的被磨成这个样，甚至塑造那么久，哦，原来我要变成一个饭碗，我说我不要做饭，我要做花瓶。 你看看我们一生没有别的。那另外一个就是顺服是必须的。那另外一个，如果不是主耶稣救赎，今天我们都在败坏，虽然我们这个人已经在地上，也因为他的救赎我们才能够与神好，才能够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如果不忠心的对主忠心，我怎么交代得出去？这位创造神，我的态度就顺服。当然我还在操练，还在学习。那另外一个，对于这位用生命买赎我的这位主，这位救主，我只有对他忠心了。所以我常也会这样的祷告，主啊，既然你为我死，让我学习更多的为你来活。当然我如果你了解过去在灵恩的里面有位一个这个神的女的这个使女叫 Catherine Kuhlman， 我们都知道她很有能力。 Benny Hinn 就跟她 Benny Hinn 最喜欢说就是 Catherine Kuhlman 是她的老师，她说一切都是 Catherine Kuhlman 来。所以如果你不认识 Catherine Kuhlman， 你听看看 Benny Hinn 牧师，你就知道神在用她怎么用她。不过当 Catherine Kuhlman 年老的时候，是 Benny Hinn 说的，居然她祷告神啊，我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 privilege， 不叫权柄吧，叫权利吧，为你死。死有很多种嘛，有人为贪心而死，为名誉地位死，有人为活不耐烦而死。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来死。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啊，其实你还是回到基本，其他的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器皿，有没有能力，好不好被神来使用，都只在出一件事情。第一个，有没有成为神的器皿，或者成为可以神可用的器皿。我们开圣公啊，这个会的时候，一位常务执就提到啊，牧师，我很这句话对我来讲，对他来讲，他放在心中。我们常说我愿意为神来用，但是你在神中好不好被神来用，好不好用，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不举这个例子吗？小孩子小三岁的时候，看你在做饺子，他也过来帮忙，妈妈我要帮你，我要帮你，你不给他帮他还生气，把他搞了半天呢，这个饺子也破的，这个面粉一打，不是你要不要帮忙，不要不要为神来用，是你在神中好不好用。这个就需要一个生命的操练，需要一个生命的磨练。我想这是第一个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先在问神啊，我的命定是什么，我要不要变。第一个要问的是我的生命是顺服。那生命顺服，当然我对神生命顺服，我就会回到一个很重要，在整个的秩序里面，在整个权柄里面，你对那看不见的顺服的时候，你对看得见顺服吗？如果看得见都不能够顺服，你对不看不见能够顺服吗？我相信撒母在以利的旁边也不见得很舒服，看到以利的属灵光景，看到他让两个孩子这样的放纵，真的从小想，真的我跟错人了，怎么跟这样一个人，跟错师父了，怎么跟这样一个师父。但是在整个秩序里面，撒母耳并没有所谓的啊，就在这种因为看不起，或者对这个的他的这个上司啊，这个老板不满意，他还是这样的所谓顺服，还是这样的忠心。所以很多时候属灵事情不一定要唱这么高调啊，要怎么样子啊，就是很实际。有时候你说我是非常爱主，但你真是连人都不能够爱，或者你看到有需要也不能够帮助，或是连同情心都没有，那我自己一定要好好反省，到底我这个爱神是爱了半天是爱自己。因为我说爱神的表明我多么爱神，就让你们觉得这个欧永亮是蛮就是哦，很爱神的。其实不见得，有时候爱神的时候只是一个外面的所谓一些的动作，甚至一些口号的时候，其实是要人抬高你自己，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多么爱神。你就默默去爱人的时候，真的你在旁边的人，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确实是爱神，因为他旁边他四周人看见就是神的爱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他这样的谦卑，这样的顺服，甚至这样的，所谓的同情，甚至进一个程度叫怜悯，叫做神的爱显明出来。那我想这第一个，从这段经文，从撒母耳的回应我们看到，请大家看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那这个字翻成也好像是一件事情的两面，第一个他还未认识耶和华，第二个呢是什么？因为未得神的默示。在原来语文里面呢，有点颠的出入， 是第二句话解释第一句话，前面一句话后面就解释前面一句话，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来解释前面那一句话，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所以呢，也这个字你可以翻成是因为，因为为什么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呢？因为他没有耶和华的默示。这样的翻比较更能够啊，把这个经文呢啊，这个意思呢，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啊，撒母耳不是不认识耶和华 ，in the sense 就不认识耶和华，那耶和华是谁都搞不清楚，有没有耶和华都搞不清楚。所以啊，我以利跟他说，或者他妈跟他有耶和华，然后呢就跟他说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一定知道，那怎么说这边未认识也好，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从圣经的角度哈，你要很清楚的认识，或是说啊，第七节这边说认识这个字，再说了，犹太人的观念我已经提过好几次，认识不是头脑的认知而已，不是头脑的认知而已。当然有这个认知是很重要，否则有没有这位神是谁是怎么都不晓得。不过认识在犹太的观念里面是一个经验上的认识，不是一个头脑上的认识，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intellectual 的一个 knowledge， 是一个 experience， 是一个经历。我不是说过吗？当初这个创世纪讲到亚当与夏娃同房这个字就认识的意思，然后就生了孩子。所以呢，这是一个亲身的经历。这边讲到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说撒母耳这时候是一个他的人生一个转捩点，因为过去他所认识的神是从妈妈那边来的，他所认识的是从可能从以利那边来，或者从其他的所谓的属灵的长辈来，但是他没有经历过神。今天晚上就这个晚上他经历了神。 Why？因为神对他说话。所以第七节是神对他说话，所以他的认识从一个客观的事实进到一个主观的经历。换句话说，他认识神不是另外一个神，是同一位神。不过过去认识是头脑上知识上叫做客观的事实，这时候这个客观事实进到属灵的主观的经历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对他的服侍，对他的整个追求啊，这是一个转捩点。那天的晚上，虽然他真是他每次听的都觉得是以利，因为他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今天晚上听了神的声音，他知道这位神是不是一下就明白了，一下就清楚。虽然以利这时候他的灵是蛮软弱，不过我相信他有被神用过的一段时间，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寻常。他没有叫这个撒母耳，但是一次两次撒母耳跑过来，所以他知道撒母耳不是随便听什么东西，他知道这次是不太一样。所以他跟说，如果你再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这边也说，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就去睡觉，若再欢呼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也这个撒母耳就回到原地方睡觉。所以以利这时候提醒他，所以以利还是以利，是神所用的，虽然现在很软弱，他还是能够分辨或是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起码这个部分。所以他跟撒母耳说，如果再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就问，你就这样的说啊，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那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你到了第十节的时候，撒母耳我在说他是一个非常顺服非常忠心的，以利告诉他，当有在听睡觉，如果再听到有声音的时候，你就要这样的说，你就说耶和华啊请说，仆人静听。不过你到了第十节的时候，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不一样在哪里？少了前面那个耶和华。为什么？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他可能真的不清楚，可能他是敬畏神，所以不好 称呼这个。另外一个解释是什么？因为他看见耶和华。所以呢，你看到第十节的时候，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一样。那我比较是接受上下文这样的解释。当他看到耶和华的意思就是立约的神，与我立约的神，他看到神的时候，他不需要好像在这，我一说很，他不是不尊重耶和华，甚至有人说 不要往后称耶和华的名，这可能在这心中。不过这时候他看见这位神手，对他来讲这些的隔阂或是这些的所谓的挂虑，会不会得罪神啊？会不会就是我讲这位神就是大家所说的旧约啊，摩西五经所说的神呢？他现在不需要，因为他看见这位神。所以这个的经历不仅是听见，而且是看见，给他，换句话说，他的听见才可能够分辨神的声音。这时候他的看见，他也知道这样的声音是从这位立约的神而来。所以这是一个他的整个服事一个转捩点。你到后面的时候，你就发现神就开始把他的心意，从十一节开始，神就开始把他的信箱打开，然后神就跟他说出撒母耳的命定是什么，有意思说他要做什么。原来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都有一个叫做过程，在我们能够被神所谓的好好用的以前，我们的整个器皿是需要被洁净，甚至需要被炼净。主的宝血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但圣灵的工作是炼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杂质，可能有些杂质不见得是罪，好叫我们在神手中成为一个器皿。这个训练，这个操练，就是训练你的顺服，你的谦卑，你的顺服，然后产生一个最主的忠心。所以这样事情是分不开，你是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整个的操练当中，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可能是一个不太容易所谓的生活的环境，我意思是说跟你的老我是很不一样，但是祷告就是这样 不舒服的环境，就是要磨练你的老我，就是要拆毁你的老我，好叫你产生一个叫做真正的忠心，真正的信靠顺服。把你旁边放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就让你真的受不了，或是你的配偶，有人说呢，哎，这个别人还可以走开，了不起就辞职就是。问的配偶是一生，这个真是黏在那边是走不开的，所以那个是磨得更厉害。啊，有时候神兴起的孩子，哦，后来发现有时候想想，哦，他这个样子，想想我十岁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连里面这个隐而未现的罪也都显明出来。有一次听到一个妈妈看到她女儿说，哎，她就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说，是这样。所以神在清洁环境，这时候神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帮助她，就是这个撒母耳的妈妈。不时候带出一个真的很糟糕的这个老师也好，师父也好，这老板也好，这是以利啊。但是在这种环境当中，他就被磨练，证明他的忠心，他顺服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一听到有人叫他名字的时候，他认为在他的责任，在他环境里面，他想都不想，一定是就是以利在叫他。我要说是真的，这样的顺服，这样的忠心是非常不，而且不止一次，一个晚上给他喊几次，跑去了又是跟他说没事。你说这个以利是不是老糊涂了？怎么会这样？或这时候以利就跟他说，如果再有这样的声音的时候呼喊你，你就要说了，不是我，因为两次都不是我，所以应该这样的说，你就说耶和华请说啊，也仆人在这里，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那天的晚上，他不仅认清楚了耶和华的声音，也看见了这位耶和华神。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摩西是借着一个烧着的荆棘， 保罗是借着一个大光，这个晚上是借着一个什么方式，耶和华向他显扬不晓，不过他很清楚，就像这个以赛亚说，他在看到异象，说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这人都看得见的。这时候撒母耳看见是耶和华站在他的面前。再说耶和华向你显现是有不同的方式，没有错，甚至不同的这个所谓的知识，但是你会知道这就是这位创造你的神，然后进到神对你的心意。所以我觉得神的命定啊，你可以分的最少分两块，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人成为神可用，然后再接着说你是否知道神要你做的是哪一个部分，是做哪一种事情。你的生命是要进到神的命定，不然神怎么用你，然后你的侍奉要进到神的命定。所以你看到保罗罗马书第一章啊，就讲到这个，他介绍他第一章第一节讲他是谁的时候，他说我是神的主耶稣的仆人，是奉召传这个传福音的，是讲的是被差派啊，这个奉召做使徒然后去传福音的。所以第一个他的如果讲到这三方面，他是仆人，他是奉召啊，这个所谓成为使徒，然后差派就是知道要去传福音，三样事情。第一个他讲他的生命，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耶稣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你要知道仆人这个字啊，基本上中文是翻成仆人，常常是仆人呢有两种，一个叫做仆人就有工价的，你在我家打工我要给你钱，另外一种叫奴仆，是我从菜场把你赎回来的，就是我好像我买一个牛回来一模一样，就是我没有工价给你，我讲什么就 做什么，即说你根本没有任何主权。另外一种的仆人是有价有钱，所以那些的仆人是有本领的，可能是医生哦，可能是做老师，我请那个仆人是我仆人没有错，他回来是教我的儿子，做我的儿子的师父，我要给他工价的。有些仆人是帮我做管家的，我整个 household 整个家是他管。但是保罗说我是主耶稣的仆人，他用奴仆这个字，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忠心。然后他说我差派做使徒，差派出去。所以你就发现保罗这边所说的，他已经清楚他的命定，他是被差派出去，然后要为神来使用。那最后他讲到要干什么，他是传福音的，就是他差派出去有很多，你看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对他的命定清楚得很。不过你如果分析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在他来讲命定有好几方面配合在一起。第一个你的生命，第二个你是在神面前是蒙召的，意思说特派，意思说他有个特别的使命，他是要被神派出去做神要他做神，给他这个恩赐，给他恩典，给他资源。然后最后他做什么，就传福音了，他甚至成为外邦的使徒。所以今天当你问说我的命定是什么，千万不要说啊，神啊你告诉我想要做什么，坦白说神告诉你，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预备好，神告诉你你也不肯做。我不说过吗，有一次有个姊妹好多年前在国外，牧师怎么知道神的心意，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一直祷告，我感觉神呼召我做这个宣教士，但是神都没有呼召我，都没有给我开路。那我想了一下以后他说，我说真的这些时间，比如说你看我来你那边讲道你就跟我谈谈，我大概只去过教会一次还两次，记不得，我跟他也连不熟，他就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说在教会没有人帮助你吗，或者你的牧师啊，或许你们教会有宣教师经过的时候你没有找这些宣教谈谈。突然他跟我说，是啦，我也问了好多人，问到其他的牧者啊等等，不过甚至我跟他们，甚至有人说告诉我跟宣教师谈了，所以有个宣教师跟他说，哎，我们这边很需要，既然有被神呼召做宣教师你就过来我们这边来等等。后来他说这个不是神的呼召，因为他感觉到神是要他去美国的，但是呢他是比如说这样，但是这个宣教师叫去非洲。你就发现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已经认定 我要被神用，而且我要被神怎么用，都是他定下来。是很难，是很难。其实啊，当时这讲了蛮多，包括工作，包括职业，包括有时候一些比较年轻的这弟兄姊妹讲到婚姻，很多东西，你说要知道神的命定，我要感觉到，你要很清楚听到神声音，这是你的这个渴慕，我绝对是对的，因为你清楚知道，常常就说我清楚知道，我就我才知道怎么去做。不过问题是说，你清楚知道以前你的生命是否是一个信靠顺服的生命，不然的话你知道要怎么样？那我觉得在我的被呼召当中，我不是我跟撒母耳差远，我跟保罗差远。不过在某方面，我被很跟甚至跟教会历史当中一些被神大使用的仆人差远。不过确实是这样，我是有心被神来服侍神，但是当我有心直到我出来，真是蛮多的操练，一些的学习，甚至在一些生活环境、工作呀、家庭生活，是蛮多操练。操练到程度，其实真的你想看，有一天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你只能够在顺的环境来服侍吗？坦白说，利的环境很多的，有时候不是你的利的环境，是弟兄姊妹的环境。有时候我以前跟你提过，有个传道人跟我，哎呀，我常在小组里面，他们弟兄姊妹，哎呀，你们传道不知道我的困难，哇，我们的生活太复杂，我们生活多辛苦，你们传道就是读经祷告，然后常常吃，没什么事。讲了几次之后，这个传道人就有点辛苦了，因为好像某个角度事实是这样。我就跟他说了，有时候我在讲台都讲了，从某个角度我的生活比你们简单多了，因为第一个我刻意过一个简单生活，那如果你不刻意就是你的麻烦。不仅这样，我的简单生活，所以我是真文讲，因为我第一个刻意过简单生活，第二个为什么不能够过简单生活呢？是因为你们的生活很不简单啊，那你有问题就来找我啊，所以不是我的问题而已，是你的问题啊。不仅是一个你的自己负你的简那个复杂生活的那个问题，还要负我还负责这么多人的问题了，所以我累不累啊？当然累啊。你的生活已经不简单了，然后你自己都撑不住，然后你自己都撑不住，但是我还要做你的牧者，我还负好多弟兄姊妹生活。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复杂的话，那我这个生活真的弄得很复杂。我说 made a point 是回过头来，如果那个所谓的跟从主、为主的心智摆上的心，如果都还不能够所谓的达，就是成熟到程度可以被神来使用，可是一火一口气你的火热摆出来，很累的。真的很累。昨天呢，我到一个友堂啊，跟我们常在一起，所以就谈到一些服事的时候，那还是平信徒啊，或是教会的领袖。我讲完以后，有个弟兄讲，牧师你讲没有错，我们的累死，真累死。不倒过来，这个时候是要磨你啊，就是练磨到成，真的累死以后，如果还能够活，是谁叫你活啊？是谁给你力量活啊？所以就明白本来你就该累死，但今天活着，所以你才明白什么叫做日子如何力量也弱，否则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事情。 OK， 像保罗讲，然后他就专心被使用，他是特派，他知道神家上有心意，他愿意被神用，他放在就下来，那不论放在哪里他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传福音。特别神如果把他放在外邦，他去到都是对外邦来传福音，这是整个的 whole process。 所以但中间呢，跟前面有关，你要听见神的声音，你要看见，所以在异象里面你真的会遇见神，真的。然后在服事当中，然后再被神不断的浇灌，被神的灵不断浇灌，好叫你每次在整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个突破。是什么突破？就是信靠顺服的突破。突破神就把你进到带到另外一个服事的层次，然后在某个程度以后又进到另外一层次。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的操练，包括我们的服事就是这样的，所谓的越来越所谓成熟，所以越来越老练，可能一辈子只做一件像保罗一样就传福音，不过他的福音的果效是越传越远，越长越广。我相信这是神在我们每个人上的带领。所以从撒母耳这样的一个成长被神来使用几样事情，第一个，我们这是生命上被神所谓的操练也好，训练也好，练进也好， 到一个程度，是看见我们是否应该信靠是顺服，带出结果是忠心，信靠顺服忠心。那第二个是什么？在整个过程里面，我越来越被磨，带出结果就越对于神清新的有福了，他们必能够得见神，我们就跟神越来越靠近。其实神很靠近，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我们的杂质，过去我们的罪，现在我们里面一些杂质拦阻了我们，就是算已经靠这么近，中还有一个绝缘体，那怎么能够碰得上？把这些都挪开的时候，我们就跟神碰在，有两个事情会发生，你会听见神的声音，你会在灵里面看见这位神。那第三个是什么？神就开始要对你说话。那明天我们再来看看，从十一节开始，神对撒母耳讲些什么，也就很清楚知道撒母耳一生知道，那他本来的身份基本上在殿中的服侍是一个 priest， 神就提升了他，他不仅是一个 priest， 他成为一个 prophet。 然后面所说，他就对王说话，对整个以色列说话。你看神就这样提升我们了，一步步这样提升我们。所以问题还是从我们基本的我们的生命开始，然后到一个程度你就遇见他，遇见他以后已经很习惯了，意思说可以很坦然在面前，然后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或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然后把他的心向打开，就是他来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就是这样子。所以很感谢主，在我的这个服侍面，我真的能够阿们，虽然我在说比撒母耳保罗差远，我觉得好像神在引领的时候都有这么几个的，起码对我讲很清楚的生命的一个的过程。那天晚上就像我那天啊，就在那时候还在做事，在晨祷的时候，自己在祷告的时候，神就向我显现，这是一个。等到我服侍出来了，做了好几年，传了做六年了，到了第六年的时候，神的灵再次浇灌，让我的服侍有个突破，被圣灵感，然后开始所谓的有这个神迹奇事比较明显的显明出来，以前可能根本我都没有这种观念。不过我要说出来，这里就包括疫病啊、赶鬼这些事情，还有一些的。那没想到在服侍服侍，慢慢这个事情我不需要做太多了，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工作，特别进到台北，神就给我更多机会，所谓的做整个的教会的整合的工作、治理的工作，怎么把弟兄姊妹从核心的同工一直到每位能够把它提升起来，等等。我在说也为这个祷告。过去在牧养的时候，一直都要执行牧师，我们都差不多在做整合教会的工，特别从五重的角度来整合。借着主任牧师在有一些事工的整合，感谢主把一些比较需要更多整合的这个弄开，就整合完了，意思我要花蛮多功夫。那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跟大家讲职场教会。那我觉得从明天开始，我要跟大家讲职场教会，我怎么要弄安排一些平台，让弟兄姊妹能够进到职场教会里面。就是职场教会的意义，我希望搞一年，慢慢大家懂一点。不懂也无所谓，反正我们就一起走就是，一起往前面走。我不说不懂，但起码一个观念已经听多了。这个欧牧师一天讲职场教会，哦，说职场的人、职场的专业一定要发生在教会。然后呢，专业的弟兄姊妹在教会所培养出来的，所以说牧养这种的心态一定要用在职场。好像在职场不是做老板，你在职场那边是要牧养你四周的人。所以不是只是在小组的牧养做小组长嘛，你做的工作一定要在职场牧养的人，因为那是天天你要碰到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部长。在教会就是小组也不过两个钟头而已，所以有些职场教会说我们是要在这个礼拜三呢，我们有个查经；礼拜五呢，下午这个有个，这些不是不好，不要误会我意思。然后在职场的怎么做见证好的生活品格，然后有属灵的原则，都对。但是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知道要在职场，神给你的工作就是牧养我的羊，完成大使命。我已经说过，马太、马可、路加是讲究完成神大使命。第一个，马太是讲完成神大使命，马可是说神靠着神给你的能力，叫做必有信的必有神迹奇随着他。就最后一章啊，最后的每就是每一个书的最后一章啊，都讲这个，就靠着神给你的量神迹奇。那第到路加的时候，你需要等圣灵降临下来，所以你要等圣灵降临就得着能力。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连在一起看，因为都路加写。 然后到了约翰福音也很有意思，没有讲这些，只是讲一件事情，彼得你爱我比较更深嘛。这是一个差派啊，牧养我的羊。所以完成大使命需要知道神的心意，靠着神的能力，但又有一个方法叫做牧养，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职场教，就这不是发生在某人身上，是发生在整个教会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然后在这个教会一定要有恩膏出来，恩膏不是一并赶鬼，是三方面的恩膏，一个叫君王，一个叫先知，一个叫祭司，一定要从我们教会出来。现在我们因为过去教会的这个整个的历史面啊，因为很多因素，就把所谓圣职人员跟所谓的这个平信徒把它划分，其实教会不应该这样划分。教会只说是由受膏者，叫做基督徒，叫受膏者建立。受膏者三类的受膏，一个就君王，一个就先知，一个祭司。我相信弟兄姊妹很多的君王，社会的领袖，但是我相信弟兄姊妹绝对有先知，有恩赐，也有祭司带领敬拜赞美，就很强的祭司身份在里面。那我要说是在这里，那传道人，有些传道人不见得有君王的恩赐，他不见得很适合有这个能力所谓的治理教会。那我就觉得现在我们分这个无所谓，这样教这个历史这样分，但我们需要重新的整合，把这个领袖团分成这三伙人都要出来，君王、先知跟祭司。那整个教会在这样一个恩膏的底下，加上每个人所带出来的他的服事、他的专业，你会看见教会是非常丰富。你会看到这样的丰富的教会对这个城市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就这样子。求主来恩待我们，服事真的在圣有很多原则，甚至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原则，不是找一些方法，不是找一些的所谓的哦这样做法有果效，乃是回到神的心当中。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为神呢、怎么兴起撒母耳，我们现场感谢，因为他不仅被兴起成为那个时代对这个他的同胞啊，这个祝福，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这样的照样这样一个原则、这个模式被兴起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彼此就成为一个彼此很大的祝福以外，我们也成为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这样的学习、这样的领受，我们来感谢赞美主。哦，亲爱的天父，在现场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的上的功能，主这年来你这样恩待、这样的怜悯、主啊这样的带领，哦，让我们真是越来越能够走在心的当中，主啊把教会交在手中，哦，把我每位弟兄怎么教会的领袖也都交在你的手里，哦，让我们成为一个认识你的人，让我在你面前，哦，是被你得着人。哦，在我们的生命上被你塑造过的，被你的生命炼净过的，哦，把你洁净过的，好叫我们这个人在信靠顺服的尊上能够预备好，好叫你能够特派我们，哦，成为使徒，能够做成要我们做工作，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教行的道路，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还有感动的可以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来祷告。